贤妻良母成为一个固定的连接在一起的名词，其含义便不同了。它是专门限于男权社会用以做束缚妇女的桎梏。我们只是设想一下，为什么没有贤夫良父这一名称，便知道贤妻良母是有它一定含义、一定的社会性质了。没有尽母职的良好环境，单靠妇女本身去尽母职是不够的，而且会困难重重的。但我们反对借口妇女应尽母职，因而取消其社会职业，使其陷于更大的困难。Hello， 欢迎收听新一期，也是临时准备的一期大言不惭，我是悠悠。其实是因为我读到了周恩来总理1942年发表在新华日报的一篇文章，叫《论贤妻良母与母职》，读完很感慨，我怎么现在才读到，同时也很想分享给大家，所以有了这一期临时的节目。每个时代的背景固然是不一样，人们也难免有各自的局限性，但始终会有一些很有启迪性的思想，源自于以人为本、宽容开阔的发心，而历久弥新，发人深省。当然，我做的功课还远远不够。作为一期临时发起的节目，我把我单薄的想法放在后面说。下面请先允许我读一下原文。论贤妻良母与母职，发表时间1942年9月25日。无论在任何社会，做母亲的当然要良，做妻子的当然要贤。这由之做父亲的当然要良，做丈夫的当然要贤。一样成为天经地义不可变异的真理，但贤与良的标准应当随着时代社会而有所不同，而有所变更。特别用在妇女身上，旧社会以三从四德为贤，以三 K 即教会、厨房和育儿为贤，新社会则妇女解放了，女性与男性处于平等地位，其贤良的标准亦平等了。母职、妻职、由之父职、夫职一样，可以成为区分贤良的标准，也可以成为男女的分工和各自的任务。所以我们站在妇女解放的立场上，并不反对良母或者贤妻这两个独立的美称和赞意，而只问其所指的标准和含义如何。我们更不反对母职或妻职，而只问其所指的职务内容和相关方面的相互关系如何。但是贤妻良母成为一个固定的连接在一起的名词，其含义便不同了。它是专门限于男权社会用以做束缚妇女的桎梏，其实际也的确是旧社会男性的片面要求。在这一名词下，妇女的地位便被规定得死死的，只能老守在家庭，做一个伺候丈夫的妻子，做一个养育儿女的母亲，而不能在社会上取得一般地位。所以凡是主张贤妻良母的国家，如日本、德国等，其妇女在社会上一般是没有政治地位的。而这些国家也永远保持着男权社会的浓厚传统，因此我们对旧的贤妻良母主义是反对的。同时我们也反对在贤妻良母的名称上边冠以一个新字，尽管你解释新的贤妻良母的定义是完全站在男女平等的地位，而要求妇女应尽母职和妻职，但你保持这个旧的固定在连接在一起的名字，而只冠以新字，你便陷入男权社会的立场，而将妇女在社会上地位定型化了之后再加以新的解释，这无论如何是不妥的，也是不合逻辑的。我们只是设想一下，为什么没有贤夫良父这一名称，便知道贤妻良母是有它一定含义、一定的社会性质了。如果将新的贤妻良母的任务分为母职和妻职来讨论，那便很合理，并且也很自然地会联想到父职、夫职的问题。并且贤妻良母成为这样一个固定名词，主要的还是在于强调夫权作用。一个已婚的女子如果生了儿女，既要做贤妻又要做良母，不仅不能两全，而且会妨碍其做良母。因为一般当丈夫的在贤妻良母这个要求上总是自私的偏重于贤妻，而或多或少的妨碍着自己妻子成为良母。即使某些当丈夫的能让其妻子专心的成为良母，但在这些人中又有很多借口于家庭难以安慰而去外边做些使妻子难堪的事情的，反过来还要妻子忍气吞声，说这才合乎贤妻的榜样。这就是贤妻良母的真正要求、真正解释。 虽然现今青年一代中我们也还看见这一类型，所以我们在谈母职妻职的时候，务宁着重于母职。妻职较之母职来说，不仅应置于次要地位，而且也不应相提并论。论到母职，这是生物社会绵延不绝的生命线，而人类社会更应自觉地认为母性的伟大和母职的重要。我们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不应站在男性社会自私的观点上，而应站在人类的观点上。社会不敢进步到什么程度，公共育儿制度就算尽善尽美的实现，母性固然不会消失，母职也还仍然需要。狭义说，十月怀胎，婴儿哺育，均属母职。广义说，待人哺婴，公共育儿，又何尝不是母职？幼年教育，以女性担当为任，是母职的扩大。中国古礼中的长嫂如母，是代行的母职。母职是妇女在人类社会中最光荣的天职。我觉得泛论起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任务再比母职光荣和永恒的了。为着人类绵延，民族繁荣，尤其是为着目前建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我们急需尊重母职，提倡母职。尊重是要引起全社会的尊重，首先就要求家庭中尊重母性，尤其是当父亲的更要尊重母职，帮助母职，而不应妨碍母职。能尽父职的人必须懂得母职是百般艰难于父职，谁无父母，生我渠劳，为母爱为最深刻。有人拿社会上尽多无母之儿来做母职有亏的例子是很不妥当的。我以为实际上无父之儿不知要超过无母之儿多少倍。苏联的法律对私生子及离婚后的子女均规定做父亲的养育责任，并确定由其薪资所得中扣付，这是公正的，因为做母亲的记在那里尽着纯义务的母职，做父亲的便应出钱养育，共担责任。提倡是要全社会来提倡，尤其是从政治上提倡。没有尽母职的良好环境，单靠妇女本身去尽母职是不够的，而且会困难重重的。一个男子没有足以赡养全家的薪资，一个女子没有社会职业的保障，尤其是结了婚的女子更有失业的危险。怀孕的无胎教可说，无休息可能，育儿的无社会津贴，无托儿场所，做工作的连哺乳时间都不可得，做保姆教员的也未能得到生活安定，更说不上奖励优待。这些问题不解决，母职的提倡不仅是片面的，而且要妇女们普遍的尽母职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认为，要使妇女们能尽母职，必须以全社会的力量助其成，而不应仅仅责成妇女。现在有些国家不论立场如何，都有托儿所的设置，都有对生育几个儿女以上的父母便给国家津贴的规定，亦是提倡母职的一种补助办法。同时，我们提倡母职绝非是妇女于尽过母职之外便无他职可尽，相反的，妇女是人，但凡人类可做的事情，妇女大都可做。不过母职既是任何妇女所不可免的天职，妇女于尽母职的同时少做一点其他的事业，不仅是许可的，而是分工的必须。但我们反对借口妇女应尽母职，因而取消其社会职业，使其陷于更大的困难，转至妨碍母职。我们更反对以同样借口不承认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这种想法的人不过是男权社会的拥护者罢了。至于妻职问题，是应当与夫职同等看待和相提并论的，应非本文中心，留待后论。我们非空口反对贤妻良母，而是主张以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为中心的新观念来代替贤妻良母的旧观念的，这就是本文用意所在。以上阅读完毕。记得我在第一期节目和朋友一起关于非典型潮汕女子的讨论中聊到了我们对贤惠这个词的反感。很多人对广东地区尤其潮汕地区的女生可能都有这种印象。我家里没有重男轻女的气氛，但我从青春期到步入社会到结婚成家，还是隐隐约约感受到了大家族对女性群体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期待和规训。因为传统观念中女人是一定要结婚生子的，所以似乎做个贤惠的好助手，温和顺从，会更容易进入婚姻体系。 接触女性主义后，所谓乖巧贤惠在我们眼里就是要依附于男权的代名词，所以首当其冲受到了抨击和摒弃。更别说结婚生子已经不是一个人必须要做的事情，即使选择结婚生子，我们也越来越强调个体的独立性。所以为了服从过去的结构，为一方建构一套枷锁使之服从于另一方，这种观点已经立不住脚了。我从来没有仔细地梳理过我为什么会讨厌贤妻良母这个词，读了周总理的这篇文章后，我茅塞顿开了，因为没有一个同类的词用来形容男性，可是却以褒奖的方式规训一个女人要做好妻子，同时还要做好母亲，却很少有一套一样耳熟能详的话语用来教导男性。就好像他们可以拥有广阔的世界，而女性的世界就只有一个家庭。另外，有关母职的部分也让我有了新的想法。自从我开始琢磨生育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正因为女性是生理上的繁衍主体，所以男女平等是很难的。即使生育这件事情没有成为事实，它也会通过客观的生育年龄限制，或者说通过身边人的主观的催生，而让女性是承受更大压力的一方。而女性一旦生育，一定会对身体有损伤，精力也一定会被占用，但我们却很难信任会有足够多的男性愿意为此做出相应的付出，哪怕只是情感和态度上的陪伴与投入。所以有些人读到母职的部分可能会眉头紧锁，自然会觉得母职是一种对女性的约束。但是我多读了几遍以后，我想不成为母亲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成为母亲也是。女性主义本来就不是狭隘的非此即彼，不是非要对立，而是更朴素的追求让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思想。作为一个在深思熟虑后决定要成为母亲的人，我在读了这篇文章后，我从我所陷入的那种刻薄的不忿中逃脱了。比起一直沉浸在我失去了什么这个问题上，可能放眼于我可以如何参与推倒贤妻良母的刻板结构，我可以和另一半如何更好的分工，我怎么与身边的女性共同维护自身的权益等等，可能思考这些问题会更开阔一些。这方面的难题还有很多摆在我们女性面前，比如说30岁未婚未育在职场上遭到的瓶颈，以及生了小孩以后想要重返职场的那种困难，都是我的朋友们在真实面临的问题。所以还有很多是需要我们不断学习突破，不断捍卫自己保护自己的课题。但由于今天时间有限，我手头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吧。嗯，有点匆忙，但是关于女性主义的话题我们可以常谈常新。谢谢你们的收听，也期待你们给我一些反馈。就先到这里啦，拜拜。